姑娘周琦在溪边饮水，她自个儿喝完了之后，心想：徐天红也需要喝水呀、啊。我怎么把这水带给他呢？我用俩手捧着，俩手捧着这水，这一道上也就都漏完了。再说了，我怎么好捧着水往他嘴里放啊？不用这个，周边什么盛水的东西都没有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这周琦真犯了点难。但是忽然他想起来了，哎，我用一件衣服把水浸泡满了之后，滴着这衣服给他带回去。想到这里，从自己身后的包裹里头拿出一件衣服来，把这件衣服在这溪水里边浸泡了一会儿之后，揉又揉，搓又搓，拧干了又重新蘸水，蘸完了又揉又搓，也就是说把这衣服洗得干干净净了。然后呢，把这个衣服水又蘸湿了，蘸满了，滴溜着这件衣服他就回来了。当他走到徐天红的身旁的时候，徐天红这阵儿虽然说把那个金针起出去了，但是那个伤口他能不疼吗？那是拿刀愣弯着肉给起出去这三根金针的。徐天红自己伤口虽然疼，但是他还得强咬着牙忍着，脸上强做出一种笑容。这种疼的难受强做出来的笑容看上去一点不可笑，让人瞅着难受。徐天红是这个样子。当姑娘周琦回来的时候一看他，哎呦，一种怜惜之念是油然而生啊。姑娘周琦就说了，哎，告诉你啊，我给你把水带来了，就在这衣裳里呢，我给跟你说明白，这衣裳我洗了三四遍，洗的是干干净净的了，然后才把水又沾湿了给你滴了来，张嘴。徐天红脸上带着笑跟他说，好好好，谢谢了谢谢了。徐天红在那把嘴张开了，这姑娘滴溜着衣裳，这衣服的水往下滴答滴答滴答，她拿手一攥这个衣服，这水溜可就又下来了。徐天红这水就喝到了，他把这水喝完了之后，这姑娘瞅着他轻声就问他，你是不是疼得很厉害？徐天红听到这里微微一笑，未作可否。徐天红他一直把这个莽姑娘当作自己的斗智对手，向来在他们之间没有存在男女之间。可是他没有想到啊，自己受了伤，偏偏是这个朋友中的唯一对头在维护着他，在相救他，这心里边对他所怀的这种厌憎之情一时尽出。这个时候周琦对他所说出来的这种软语慰问，在徐天红来说，他一生不是在刀山枪林中厮混，就是在阴谋诡计中打滚，他不曾听过这样女儿般的温柔辞色呀，他没听过这样的语言，尤其是在他负伤之后需要人对他安慰的时候，怎么能听到这样的语言？此时此刻他听到这样的话格外的感动。他望着这位姑娘直呆呆愣磕磕的说不出话来，说不上他心里想什么，他就是两个眼睛直瞪瞪的瞅着这姑娘。周琦一看他发呆，以为他这神智又要糊涂，急忙就问，怎么，你怎么了？徐天红定了定神，哎，好谢了好谢了，多谢你呀，我真得谢谢你呀。他一说这个话，周琦就说了，哼，谁让你谢了， 徐天红说，我说周姑娘，咱们俩在这儿这可不是办法呀，咱们俩得找个地方啊。可是我们两个呢又不能上市镇，我们最好是找一个偏僻的农家，就说咱们俩呀是兄妹俩。周琦一听，兄妹俩？我叫你哥哥。徐天红说，是啊。哎，你要是觉得我这岁数大呢，那你就叫我叔叔。周琦一听，啊呸，你像吗？啊，行了，我就叫你哥哥得了。不过呢，只有在有人的时候我叫你哥哥，没人的时候我什么也不叫。徐天红一听就笑了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，不叫。咱们对人说呀，咱们两个在路上啊遇到了大军了，把行李包裹都给抢走了，还把咱们俩呢打了一顿，要不我身上怎么有伤呢？啊，就这么着行不行？周琦琢磨了琢磨，好，那就怎么着吧。两个人商量好了之后，周琦就把他扶起来了。徐天红说，你骑马，我这脚上没伤，走路不要紧。周琦一听，我告诉你，你给我痛痛快快的骑上去，我走。怎么着，你瞧不起女人对不对？徐天红一听，哎，好好好好好好，那好，那好，那好，那好，我上马，我上马。徐天红上了马了，周琦呢牵着马面对着太阳捡小路走。这个时候雨过了，天晴了，太阳出来了，所以他冲着太阳这么走。西北这一带是荒僻之地呀，不像南方处处桑麻，处处人家。两个人走了一个多时辰，又饿又累，好容易在远处望见一缕炊烟，哎呦，有了人家了。走到跟前一看，是一间土屋。倒在屋子前面，徐天红下了马，上前来拍门。过了一会儿，走出来一个老妇人。开门一看，这两人的装束奇特，不住的上下打量。你们二位找谁呀？徐天红说，哎呦，大妈，我们两个人呐是走路的，我们是兄妹两个，碰上大军了，这伙子大军简直就不讲理呀，把我们两个人的东西都给抢走了，我们想找他要，他还把我们给打了一顿。哎呀，现在我们两个好不容易走到这个地方啊，肚子里是又饿呀又渴呀，大妈呀，我们想向您要点吃的，不知道能不能行啊。这老妇人一听，哎，这些官兵啊，这些害死人的官兵啊，老天爷怎么不打雷把他们都劈死？这位客官，请问你贵姓啊？徐天红说，我姓周啊。他一说姓周，周琦在旁边看了他一眼，心想他这嘴改得挺快，说是哥俩他就姓周了。周琦没说话，这老妇人把他们迎进来，进来吧，进来吧。徐天红跟周琦两个人就走进了老妇人的屋子。进来之后，这老太太就说，你们两个在这坐着啊，我给你们两个找点吃的去，大概是饿坏了啊。徐天红说，是啊，现在就是有点饿呀。好好好，你等着。这老太太出去一会儿的功夫，拿来了几个麦饼子，把这麦饼子拿来，这个麦饼子是连皮带面一摞到底的那种麦饼子，又黑又粗。把这东西拿进来之后，哎，我这个地方啊也没有什么好吃的给你们，你们要是饿了啊，这个东西也能充饥解饿。嘿，好好好好好，哎呦，大妈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 徐天皇把这麦饼子拿过来往嘴里一咬，老百姓有句俗话呀，叫饿了吃糠甜如蜜，饱了吃蜜蜜不甜。此时刻正是饿了，哎呦，别看这么又粗又黑的麦饼子，吃到嘴里还觉得挺好，挺香甜，上来三口两口就干进一个去。这周琦呢，也拿着麦饼子在这吃，一边这吃着，这徐天红就问老人家，请问您贵姓啊？这老太太就说了，我呀姓唐啊。哦，姓唐，徐天红说这个姓好啊，甜呐。老太太说不甜，苦着呢。哎，我们家呀别提了。徐天红一看这个屋子里边出来进去就老太太一个人，就接着问了一句，老人家家里边几口人呢？老太太说几口人呢，原来呢四口人，现在就剩我一个了。徐天红说那怎么回事啊？老太太说怎么回事，都死了呗。徐天红说都是有病了。嗨，没病他也死啊。徐天红说那是怎么回事？老太太说我的老头子是有病死的，儿子儿媳妇啊可不是有病死的。徐天红说那是怎么死的？老太太说我那儿子上那个镇子上去卖东西，哎，那天突然在旁边窜出一只恶狗来，这恶狗过来就把我儿子的腿给咬住了。这一咬住，你想那我儿子能不打他吗？拿起个扁担来帮的一下子就把那狗给打死了。你可不知道啊，那个狗啊是镇上一个大财主家的。哎呦，财主家一直到把他们家那狗给打死了，他们家的人就出来喽，就把我儿子给痛打了一顿呐。我儿子打不过人家，只好挨人家打。挨完了一顿打，带了一身伤就回来了。回到家里之后跟我一说呀，说镇上这个大财主啊太不是东西了，把他打得遍体鳞伤，是他的狗咬了我的儿子了，我儿子打死他的狗，他们家就敢打我儿子，你说这世上还有理可讲吗？我儿子回到家里之后啊一气就病了，病了不久啊，我们家没钱请大夫看病啊，寻思靠他体格好能挺过来，没想到挺不过来，我儿子就这么死了。没几天我儿子这一死，我媳妇儿跟我儿子两口子感情可好了，没想到我儿子那么年轻就死了，我这媳妇儿一时想不开呀，就在我儿子死后的第二天晚上上了吊了。他说了他要找我儿子去，陪我儿子一块上阴间过日子去，就留下我这么一个老婆子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了。哎，这老太太一边说着一边擦抹自己的眼泪。周琦在旁边一听，这火当时就上来了，俏李逵俏李逵嘛，这姑娘她可有李逵的那种性格。周琦听到这儿就问这老太太，老人家我问你，那财主叫什么，他住哪儿？这老婆婆说，这个天杀的，我没想到啊他们家也姓唐，人家呀当面叫他唐六爷，叫他唐秀才，背后啊都叫他唐果砒霜。 您说果皮霜，外边有糖，这人心里得多歹毒啊！他就住在那镇子上，镇子上边啊，就属他们家那屋子最大，房子最多。周琦说：“我问您，他是什么镇？怎么走？”老太太说：“那个镇呐，就从我这儿往北走5里地，过了一个山坡，上了大路，往东再走20里，那就是了，叫文光镇。”周琦一听，噌的一下子就站起来了，手里面拿起单刀，对着徐天红就说了：“哎，哥，哥，我出去一下啊，你在这休息。”徐天红一看周琦那个神情，就知道他要去干什么，他要去杀那个糖果砒霜。徐天红就说了一句：“妹妹，你要吃糖吗？我告诉你，晚上吃它就好吃一些。”周琦一愣，马上就明白了，哦，这个意思，他让我晚上去，点了点头就坐下来了。徐天红接着就说了：“老人家，我这身上啊受了伤了，走不得，想借您这儿啊过一夜，行吗？”这老婆婆一听啊，行啊行啊，住呢不要紧，穷人家没有什么好吃的，客官不要怪罪。徐天红说：“老人家，您肯收留我们，我们已经是感激不尽了。我妹妹呢全身都淋湿了，老人家要是有旧衣服，请借一套给他换换。”老婆婆说：“我媳妇留下来的衣裳啊，这姑娘要是不嫌弃呢，就对付着穿穿，估计着还能合身。”周琦接着就去换衣服，出来的时候一看，徐天红已经在老婆婆儿子的房里的炕上睡着了。到了傍晚了，徐天红突然就胡言乱语起来，周琦在他的额角一摸，哎呦，烫手，这就说明他发烧了，大概是伤口化脓。姑娘知道啊，这种情形下那是十分凶险的，可眼下又束手无策，怎么办好呢？这心里边着急呀，他也说不上在这种情况下是生徐天红的气还是生自个儿的气，手里边拿着这个刀在那个地上就乱剁，剁了一阵子，然后伏在炕上，他自个儿就哭起来了。老太太在旁边看着是又可怜又有点害怕，也不敢来劝。这周琦哭了一会儿，就问这老太太：“老人家，我问您，这镇子上有大夫吗？”老太太说：“有啊有啊，这个曹思鹏大夫的本事那是最好的了，不过呢，这个人呢就是架子很大，向来不肯到我们这种乡下地方来看病。我儿子伤重啊，哎，老婆子和媳妇跟他磕了17、18个响头啊，他说什么也不肯来一趟啊。”周琦不等他把话说完，擦了一把眼泪就说了：“我这就去请。我哥哥在这儿啊，您瞧看着他点儿。”老婆婆说：“姑娘你放心吧。”哎呀，那个大夫啊他是不肯来的。周琦呢再也不搭理这老太太了，把这单刀藏在了马鞍之旁，骑上马一口气奔到文光镇上。到在文光镇上，天已经入夜了，经过一家小酒店，一阵阵酒香送出来，不由得酒瘾大起，说怎么这姑娘还有酒瘾吗？这姑娘会喝酒，她知道喝完酒之后那感觉，所以她有点酒瘾，心想先请医生把她的伤治好了再说。酒吗？将来还怕没工夫喝吗？哎，正这功夫，一看迎面来了一个小子，就从这个人打听了一下， 问明曹思庞大夫的住处，这个人告诉他了。然后这姑娘直接奔曹思庞的家里就来了。到了这个曹思庞的家里，敲打他的大门，打了半天门呐，这才有个家人出来，大大咧咧的就问：“什么时候了？啊？敲门干嘛呀？报丧吗？”这周七一听，这气就来了，但是又想，既然是来求人，这也不便马上发火啊，强忍着怒气。周七就说了：“请曹大夫去看病去。”那家人一听，不在家，也不多说话，这转身就要关门。周七当时就急了，一把拉住这个家人的手臂，一拽，就把他由打门里就提到门外边来了，拔出单刀：“我问你，他在不在家？”这家人一看，我的妈呀，这哪来那么一辈，这太厉害了，这还是个女的，手里拿着刀。真的他真不在家。周琦说：“我问你，不在家他上哪儿去了？快说。”他上那个小玫瑰那里去了。周琦把这刀在他脸上一擦，拿这个刀背一蹭的，凉嗖的把这小子吓一跳。我问你，小玫瑰是什么东西，在哪儿？这家人说：“小玫瑰是个人。周琦说：“胡说，哪有好端端的人叫小玫瑰的？”那个家人一听就急了：“我说这位大王啊，不啊，姑娘，这个小玫瑰呀，实不相瞒，他是个婊子。”